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大家看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党内高层们一起聚集在北戴河休假，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奇还受习近平的委托和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专家在北戴河会面。中共内政、外交、经济面临多重危机，以及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共敏感技术投资之际，中共高层聚集在北戴河讨论哪些话题呢？此外，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的社长中泽克二引述一位中共党内消息人士指出，在江泽民去世、胡锦涛20大被请出场之后，这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那么全党元老消失的北戴河，其结果将会如何？完全缺乏制衡力量的集权治理模式，在中共麻烦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要如何评估与管控其决策风险？习近平是否会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再次出现不可挽回的误判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黄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在台北的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黄理事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北戴河碰上了洪灾啊，这个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也没有出动慰问啊，这说明了军心是极端不稳，政情也极端不稳。您怎么观察今年的北戴河呢，陈破空先生？
我想这个领导人没有慰问，倒不是因为说政局不稳，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10年形成的政治传统。因为以前呢，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因为团派属于改革派、开明派，每到天灾人祸，他坚持去现场，尽管习近平不高兴。但是现在李克强和汪洋团派被赶出局，赶出局之后，并不是说现在的总理李强不去，而是习近平不让他去，因为如果去的话，认为李强是出风头、树立自己。那么习近平本身呢，出于安全考虑，从来不去天灾人祸的现场。反正王沪宁已经告诉他一个塔西佗原理，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丧失。你去现场不现场都不会受到好评，所以并不是因为。另外军队呢，原来军队很象征性的抗洪救灾，现在军队主要是维稳，洪水来的时候军队不在，没有军队的影子，只是有些摆拍造假。但是洪水退了，军队却进场了，还甚至有的地方开出坦克，就说明他们是维稳。只要有灾民在抱怨，在呼天抢地，那么这个灾民就会成为政府的敌人。所以这样的情况看来，北戴河的确是麻烦不小，但是几乎所有的麻烦都是他们自找的。
接下来我想请黄青龙跟我们谈的是这次北戴河究竟谈哪些话题。我们知道现在中共内部可以说是面临的这个内政、外交、经济的这个多重危机啊。您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中共高层们聚集在一起会讨论哪些话题呢？黄青龙，黄理事长。
对，坦白说哈，每年的北戴河啊，大家在关注的时候啊，也都只能从外围来做一个推测啊，因为它几乎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直接的证实的消息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用一个常理来推测啊。首先啊，现在看到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啊，刚刚陈破空先生讲到，现在是天灾人祸啊。但是我看这个天灾人祸啊，不会是习近平当局啊现在所关注的啊。他现在关注的恐怕更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怎么办啊？
是。
那么这一阵子以来啊，坏消息不断啊，出口啊是已经这个两位数的下跌，然后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啊接连的暴雷啊，而且这一波的房地产呢、看起来啊，它不是像一个个案，它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啊。从恒大到碧桂园，那么这个前中国等于是最大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企业啊，现在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兑现他们发行的债券。那么已经有人推测、尤其碧桂园的影响最大啊，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它在几百个城市，然后呢它的行业啊往下拓展啊，相关联的产业可能都有几十个。牵涉到的是几千万人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投资集团啊，也受到房企的连累啊，像远洋，像这个中盛，这个信托啊， 那么中融信托啊，这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些的企业，也就是说啊，现在会从房地产企业蔓延到金融体系啊。那么这些问题啊，严格讲起来的话，当然跟习近平在任这十多年来政策上的反复跟倒行逆施有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所谓的像疫情之后要向外开放市场，但是呢，现在呢居然今年第一季啊，那么到入境中国的这个旅客啊，相比这个疫情，相比于前几年呢、啊，居然只有这个10%左右。那么外来的投资呢，也下跌到剩下只有20%啊。所以光是经济的问题，我估计啊，就大概在会议上就可以谈非常久了。
好的，感谢这个黄理事长的分析。要请教陈破空先生，究竟今年北戴河它聚焦在哪些话题呢？除了刚刚提到天灾人祸，还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美中关系会不会也是讨论的重点？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可能之前我们大家很关注那个秦刚事件啊，也会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并做出一个结论。您认为这个北戴河前夕爆发，我们知道这个秦刚还有火箭军的事件，是不是会伤及习近平的权威啊？还有究竟北戴河会议当中，大家会聚焦在哪些重要的话题呢？陈破空先生，
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啊、通常是2个星期，也就是说15天。那么到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可能是今天之后就结束了。那么2个星期，他可以谈很多的话题，其中我认为就可以涉及到秦刚的事情、火箭军的问题，还有中美关系、这个经济问题，甚至于呢，就是是否要攻打台湾。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啊，正在开会的秦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又罕见的到了俄罗斯访问。他4月份去了，现在8月份又去。去了之后不仅要访问俄罗斯，还要访问白俄罗斯，看上去似乎要加强跟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不排除啊，北戴河做出了某种决议，然后派李尚福去啊加强这种关系。反正中美关系改善无望，而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中国的这个经济啊也是直线的下滑。那么有可能形成一个就是俄罗斯所说的轴心国。轴心国形成之后，说的少一点的就是继续捆绑去攻击乌克兰，或者是威胁台湾。说的重一点，就可能发动台海大战，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话题。另外的话题就是，秦刚呢是肯定会一直他的职务，三个职务会一撤到底，他的外交部长已经被撤了。中共一个人，中共的高层一个人不出事，这一出事、啊、就是出事到底，不会在中途。所以他的国务委员最快的话是下个月双月8月份，就这个月8月底开人大常委会的时候就可能被免除，慢的话是明年3月份。人大政协开两会的时候免除，而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呢，会在下次，也就是2中全会或者3中全会的时候、啊、被免除。所以秦刚的习近平他分头处理了，先外交部长，然后国务委员，然后中央委员，这主要是为了减少震动，因为秦刚毕竟是他亲自提拔的亲信人物，连升3级，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另外，其他中美关系啊，经济这个全面的崩坏，刚才黄教授已经讲到了，我说这些麻烦全是中共自找的，因为经济上它是过去3年清零3年封城破坏，还有过去10年的破坏，他以为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要有引进外资，要搞反间谍法。另外像这个本来是一个洪水和台风暴雨的问题，结果搞成了就是人为的泄洪保雄安，而雄安是习近平自己的创造，为了保一个没有人烟的雄安，牺牲了100万人口的涿州，都是自己造的。同样道理，美国对他采取措施也是自己找的。我就说这里的麻烦，真正的麻烦是自找的，实际上并没有外来给他主动的麻烦。习近平当局的这种啊倒行逆施，对内的加强镇压，对外加强威胁啊，招致了他全方位的危机。
黄清龙理事长，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认为说，今年的北戴河这个麻烦看起来特别多，而且这些麻烦都是中共自找的，不晓得你怎么看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一题想要聚焦在比较多在这个美中关系方面，刚谈了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嘛。那个蔡奇这次是受习近平之托，在北戴河和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在内等的这些高科技的专家们会面啊，那令人想到说，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日前就在这个北戴河高层们聚会之际呢，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中国敏感技术的投资，而且拜登总统他还亲自以总统身份说，这个中共现在是一颗定时炸弹，习近平呢则是坏人做坏事啊。这个不晓得您怎么观察，美国好像每次总是选在这个北戴河的这个时候，好像对中共来出重拳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陈鹏先谈到的啊，就是中共自找的这样子的。其实更直接的讲哈，应该说是习近平的这种作茧自缚啊， 那么可以说啊，他啊，从2012年上任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他一开始啊，就是要打破两任十年，就是要追求这个啊永久执政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在内部用整肃反贪的名义啊，那么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政治的运动。那么在国外的部分呢，他也必须要建立一个好像迎接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来作为他内部啊巩固权力的一个手段，战狼外交，那么等等的这一些措施都是啊。那么可以讲啊，今天啊这个中国所面临的，包括内部的，我们讲到说像房地产的问题，这跟当然跟他的政策有关。现在民营企业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沦丧，当然也跟他的政策有关。那么国际上的对他的一个所谓天下为中啊，这当然也跟他所树立出来对全球的威胁所带来的一个反击有关。所以的确是习近平是自己找的啊。好，那讲到这个美国拜登政府啊，对拜登政府啊，对于这个习近平，就对中国政府，对中国这一两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制裁，非常非常的巧啊，因为去年也在北戴河期间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啊有一个所谓的佩洛西访问台湾，那么老共呢搞了一个这个围岛封岛演习啊，那么之后没多久啊，接下来那么这个中国呢又一连串的取消了美中的这个军事的沟通机制，暂停了五个美中的合作项目，而且呢，那么还在台湾海峡的周边呢进行了这个导弹试射跟海空演习啊。那么结果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一样在八月份啊，那么拜登就签署了一个晶片跟科学法案啊。那么接着呢，主要就是12号开始，美国宣布有四项技术出口的管制。那么另外呢，8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啊，3奈米以下的半导体 EDA 软件呢、啊、就禁止出口啊。好，这一连串的刚好都发生在去年啊。不过呢，有人认为说啊，是不是冲着中共的二十大啊，因为二十大在10月召开，习近平为了通过他的这个第三个任期啊，我认为去年那个时间点比较可能的反而是跟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对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封岛演习啊，这个风波可能更加的，因为它触动了美国国会，给白宫、给国会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至于今年的部分呢，应该讲说，我认为是从 G7 的这个东京会议之后啊，所形成了西方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叫做去风险啊。那事实上呢，他们现在不再讲脱钩，不再讲 decoupling 啊，要去风险。但事实上，去风险针对的就是高科技的部分。
嗯，
也就是说，在高科技的部分是要跟中国脱钩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法令啊，在八月九号公布出来，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半导体啊，那么这个量子技术啊，还有一个 AI 的这些发展，这都是掐准的这个所谓的跟国安有关的，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科技的发展有关的啊。就摆明了就是说，那么认为啊，的确就像拜登说的啊，习近平啊，这个是一个现在是个坏蛋，可能会做坏事，在碰到坏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不让你有机会，那么利用啊美中之间的这个过去的合作的机制哦、啊，来达到做坏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立场是很明显、很清楚的。
嗯，好的，陈鹏先，刚才这个黄青龙理事长他分析了这个连续两年啊，美方好像都刚好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对这个中共出招，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当然这次北戴河大家不止这个外媒也在关注啊，包括日经亚洲的前分社社长中泽克二，他一直在观察着中共内部政治。他引述这个党内的消息人士指出，在这个江泽民去世，还有这个胡锦涛，大家知道的二十大被请出场之后啊，这次的北戴河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有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那么元老消失的北戴河，其结果将会如何？也想听听看陈破公先生您的看法。
对，首先我补充一下，刚才黄教授讲到，去年八月份呢提到，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所造成的风波和美国采取的措施，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会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采取动作呢？去年北戴河期间，通过芯片法案，今年北戴河期间呢，通过这个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共的敏感领域的法案，行政命令，那就是因为北戴河会议啊，美国考量是中共权力斗争有可能激化的会议。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啊，围绕二十大前最后一次北戴河会议，肯定这个习派跟团派，还有习派跟政治老人之间有激烈的斗争， 说拜登那个时候出使呢，希望能够影响一下中共的政局。那么今年呢，尽管政治元老不参加了，但是北大会仍然有可能把很多问题摊出来。这些问题任何摊出来都对习近平不利。习近平如果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是非常尴尬的。领导无方，内政外交的一塌失败，一地鸡毛。而这个洪水啊，这个因为这个雄安的决策错误，导致这个洪水啊，人为的洪水淹了这么多的广大的地区。那回头来说，这个拜登出手是在这个时候。另外，拜登呢是应该很清楚，从去年到2017年呢，中国的威胁对台湾的威胁对周边的威胁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所以去年呢，觉得是从产品、技术、设备上去围堵中共，现在觉得还不够，还要限制美国的资金前往中国。因为拜登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支撑这一点，他知道情况非常危险。说六月份他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不在乎习近平怎么反应，这次又说，他们遇到了麻烦，他们是定时炸弹，他们经济遇到了问题，那么他们是一帮坏家伙，在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干坏事。他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所掌握情报来源。说这样的情况下，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要不仅要限制产品技术啊进入中国，还要限制资金进入中国。所以可以说，世界上说了一句话，说拜登打响了外资撤离中国的第一枪，可以说起了个示范作用。其他的外资都不仅在撤离，而且马上进入了观望状态。这是要让中共在军事科技和监控技术上被卡住，因为他用芯片，用这些东西，用外资发展什么呢？第一个对中国人民的监控，无所不在的监控；第二个就是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威胁，严重的威胁。所以拜登必须采取这个措施，而且说几乎是来不及了，必须堵住这样的漏洞。
好的，也想继续请教黄青龙理事长。刚才我说日经亚洲怎么分析这一次的北戴河，说这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哦。那么这份日经亚洲的报道还分析说，中共建立了习近平的集权统治，取代了之前的所谓这个集体领导体制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纠正有问题的重大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习近平还要亲自承认他这个，并且责令改正哦。但此举也意味着最高领导人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使其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选项。日经亚洲分析啊，您认为失去制衡力量的中共现在要如何管控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风险呢？黄青龙，黄理事长，
我觉得是那个应该这样讲哈，在习近平啊，这个成功的在二十大得到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啊，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在七常委当中啊，是清一色的习家军啊。那么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他已经没有元老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力量啊，所以他并不是到现在到北戴河去才出现的这样的状况啊。当然他这样的描述啊，如果来比较去年前年，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差异。那我刚讲到说，事实上这是在去年二十大之后就已经产生了啊。那么你现在形成了一个定于一尊啊，那么有人说这个叫一人体制，我把它称为一尊体制啊，大家称习近平叫一尊嘛啊。那么一尊体制的话呢，他不可能承认错误啊，他只会去碰到的这种问题的时候，要么就推给别人，要么就用靠他现在更激烈的一个控制的手段来进行镇压啊。我们的确看到，像以现在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跟华北的这个水灾来看的话，中共摆的还是这一套啊，完全是把所有灾民的情况置之不顾啊，即这个领导人不去也就算了啊。这个所有灾民的诉求啊，那么事实上都没有被听到啊。但最后现在媒体天天在播的是这个这个军人军队啊，这个武警啊怎么样去救灾的这些画面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说我们讲的说一尊体制底下啊，这个犯错当然会发生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啊。事实上，习近平上任到现在，即使在他还没有能够这个七常委清一色的时代，他的很多的决策我们已经有看得出来啊，包括像雄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失败的一个政策，几乎可以预测所谓千年大计是笑话一场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战场外交导致全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抵制啊。那么还有三年的疫情，乃至于房地产还有教育产业种种的所谓的新经济的这些措施啊，全部都错啊。那么这一人体制底下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第一个，他容易犯错而不会被纠错啊，特别是这个领导人，如果他的水平太低，他的眼界不够的话，那么就更容易犯错。但是偏偏在目前情况底下，他的内部已经没有一个 有足够的均衡抗衡的一个，或者说能够这个啊 check and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出现啊，所以可以说啊，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也是一个悲剧啊。
嗯，好的，感谢黄青龙黄理事长。我很快来念一下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再请教两位来宾啊。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赵峰，他说北戴河是非常务虚的会议，就好像拜登和特朗普一样，对立观点的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机会。那么元老会拿出过去的学识啊和经验，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这次北戴河会议将为目前的中美战争指出方向，为整垮美国、击败美国来制定中共一系列的策略啊。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 William， 他说不是元老出局啊，以前还争论怎么样挽救共产党，现在船要沉了，回天乏力，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习近平倒是想要所有的人和他一起共同承担责任啊，元老们谁会支持习近平？自从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之后呢，元老们就跟习近平划清界限了，亡党的历史罪责要由习一个人来承担。网友 XM 徐他说，这些元老现在担心的是自己的高干病房和特权，家族的儿子的利益是罪大恶极的，就是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绊脚石。现在的改革重点就是共产党高管的权力怎么应用，他们愿意放弃那些人民有哪些权利，以及怎么样保障和维护、啊、这个共产党特别是高官家族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社会太残酷了。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王震，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答案，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会在意决策的风险，因为风险的代价是国家人民在承担，自己不用承担，一旦在意风险就需要权力分散，这和习近平的集权不符，习也不在意各种危机，他可以说服全党，正因为有这些内外的危机，因此才需要团结在我的周围啊，他在意的只有权力。David Chen 这位网友他说，越是危机四伏，习近平越要集权，当别的声音关掉之后呢，他就越有可能出现形势误判，而后就越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了。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这个意见啊，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现在这个习近平他缺乏了这些这个元老们给他的这个意见和权力制衡之后，更有可能做出一些误判？尤其在严重重要的问题上，比如说像是台湾问题，会不会做出一些比较疯狂或者是错误的决策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过去十年多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习近平呢是权力斗争的高手，但是治国理政的低手。那么一般的原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理就是一人成功全党失败，一人成功全国失败，斯大林、毛泽东时代都如此。现在习近平权力斗争成功了，他以为安排上他的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啊、中美关系啊，什么都可以摆平。但是他没有想到，失去制衡者这些问题反而不能解决，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什么都要他排版，别人都不敢动。说不敢动的情况下，几乎这些领导干部都成了摆设，从上到下的懒政、惰政、怠政，包括这次水灾，连那个涿州市委书记、市长都失踪了，老百姓要寻找失踪的人。刚才呢，几位网友呢提到这些问题啊，有各自有各自的角度。其中有位提到说，元老也跟习近平划清，这的确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当习近平要排除元老的影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二十大闭幕式上，把前任总书记、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场架立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元老的影响，说北戴河会议不是元老来不来的问题，他是千方百计要堵住元老，不让人家来。甚至有可能堵住刚刚卸任的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不参加会议，说他要一言堂。另外呢，元老其实走的时候也就是让你去干，这包括李克强、汪洋，要出局就出局，让你们习派去看干干吧，让你去干，看你们干出什么结果。而从二十大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的确看到习派是干得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内政外交彻底失败，整个的失败，连一个水灾都无法打理，经济是节节败退。这里看习近平呢，他盲目的学毛泽东，他以为毛泽东就是不在乎什么经济破败了、人口饿死了啊，这个文物破坏了、国际孤立了，不在乎。他以为他是毛泽东，但是时代不一样，时空背景不一样。毛泽东那个时代的确只有世界上少数的民主国家，很多的共产党国家、很多的专制国家，毛泽东那个时候有时代背景，为所欲为，把国家要搞垮，他不负责任。但是习近平现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出过国，说他这一套忽悠人根本就糊涂不了。互联网他严格的管控，但稍不注意的话全都是反对他的声音啊，包括这个反共的声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硬比毛泽东，我用他的硬撑呢，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果毛泽东当时硬撑还有所谓打天下的那种威信， 习近平既没有打天下，也没有治过理政的才干。
好的，我想
这种就是靠斯大林式的这种权力斗争，他才出来就可能会重大失败。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我再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就请这个黄青龙理事长的回应一下。网友鱼次郎他说，只有在对比之下，墙内的中国人才会知道自己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自己的国家闹水灾，敢去享乐度假的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共高官了。就连北韩的金三胖都知道要表演亲自现场指挥救灾，而中国的官员连北韩都不如，所以他们才敢毫无预警的挖堤坝泄洪来淹这个涿州，才敢对水灾造成的人命伤亡视而不见。中共七十年的独裁统治史，你们能不能举出自己救灾成功的一个案例啊？还有一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记得毛太祖时期有一个说法，就是哪位做了蠢事啊，就会被称之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尊目前的所作所为就是另类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永远都是在做蠢事，永远都是在做烂尾的事。只要此人在位啊，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还有一位推特上的网友叫国殇七十年，他说这个大厦将倾，北戴河的中共高层已经没有太多的好办法了，他们可能只剩两个选项，一是推行红色恐怖，杀人断网晋升，挑起战争，闭关锁国，全面的进入西朝鲜时代；二将官员的工资降至中国的中产标准，月薪3000块，建立民选纪委，真反腐，还有全面取消官员超国民待遇，官员公布财产，停止金元外交等，恢复民众的信心，这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建议啊。黄青龙理事长，你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些意见？还有究竟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究竟会不会在各种重大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做出一个疯狂错误的一个误判？现在中共党内还有哪些选项呢？像我们刚刚网友说的，请教您最后看法。
对，我想刚刚第三位网友啊提到了这个一些正面的哈的期望哈，我想这个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了哈，但是很不现实了，因为以现在中共的一个状态，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状态哈，这个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啊，应该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好，那我们回到一个非常大家很这个很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内外有这么大的挑战跟问题的话，那么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习近平啊，他会不会为了转移啊这个国内的焦点做出疯狂的决策啊？这个很多人立刻想到是说会不会对台湾来这个攻打啊？
是
我个人的判断是不会啊，我个人判断不会。那我个人判断不会，不是说他出于什么两岸同胞情啊，都不是这一些啊。我跟习近平接触过好多次啊。我们从来都不必从这些角度来思考，那么主要的是因为啊，他就跟一个独裁者的这个任何独裁者，尤其是极端的独裁者一样啊，他是把权力啊看得比谁都重要。严格讲啊，以中共的体制啊，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高阶干部啊，他们本来在乎的就是共产党，在乎的是党而不是国家啊。那么一到习近平的话，更在乎的是除了共产党。那么更在乎的是他个人的权利啊，因为你共产党要先存在，他才有权利啊。而现在啊，现在如果说他要轻易对台湾来这个出兵的话，他必须要看到的是他可能付出的代价跟风险有多大。那么尤其在俄乌战争啊之后，大家看到俄罗斯现在的处境啊，那么台湾啊跟中国啊跟中国大陆还隔着一个海峡，而且到时候美日啊是不可能袖手旁观，台湾本身的这个武力的一个防御啊，应该讲说是比乌克兰这个平原千里的这样的状态可能要更加的强大啊。所以呢，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邪念的话，他另外一个脑筋应该会立刻提醒他，这可能会让你的党溃败，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他如果想到这一点，我想他就不会再，至少在目前来看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伯公先生，那你怎么看刚才黄青龙理事长所说的？当然，这一次北戴河很多人说是乌云密布，所以说这习近平是危机四伏，他会不会做出一些转移注意力的这种错误的决策？尤其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尤其又这个呼应到拜登总统这两天不是说吗？坏人如果碰到麻烦，是不是可能就会做出坏事？你怎么看刚才黄青龙理事长的
发言呢？ 黄先生讲的有他的道理，觉得他可能关注自己的权利不至于，但是习近平这个人还不能正常的理解，用正常的思维可以那么分析，但习近平这个人呢，我就说他除了权力斗争利用党基线、军警特权力斗争成功之外，其他他没有一件不失败的。中国的网民都说了，一个人如果是败一件事、砸锅一件事、烂尾一件事倒也罢了，但是奇怪的是每件事烂尾、每件事砸锅、每件事失败，这就源于他的错误判断。他跟常人的思维不一样，他脑袋停留在60年代文革时期，他跟常人的正规理性思维也不一样，他是反过来思维。所以呢，对台湾他完全可以冒险。他以为通过这个一鼓而下打下台湾，他成为统一之父。他周围有一些盟誓也跟他这么讲。当了统一之父，才可以跟毛泽东比，认为是打下了江山。他这个头脑发热、心胸膨胀，完全有可能。而且他把团派逼出局的时候，据党内的传说说法，也是他发誓，只有他当政才可以拿下台湾。所以呢，拍胸部就是要别的人走人，然后让不要妨碍他来攻打台湾，认为别人都是这个鸽派，都是亲美派或者是亲台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铤而走险完全有可能，而且做出误判，就跟他捆绑俄罗斯。押赌俄罗斯会打败乌克兰一样，押错了赌，他也押了，他完全有可能押错赌，他以为打台湾有胜算，尤其周围人给他出馊主意的时候，说这个人呢铤而走险还不能够小看，尤其拜登所掌握的情报，认为对他有正确的判断，坏家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干坏事。
好的，黄仲先，陈鹏先跟你有些不同看法，但对于这个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对台湾动手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很多人不同看法。简单的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黄清龙，黄理事长。
就是说，我觉得我非常赞同陈鹏先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今天中共啊，那么经常把，尤其我看到一些小粉红啊，经常把今天啊他的内外困境啊归咎于啊。所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么但事实上呢，我们一件一件拉开来看哈，它对内的不管经济，不管是社会面的问题，或者对外的部分啊，很多几乎都是自己找的啊，自己找的。所以呢，这个要么就是体制出了问题，要么就是领导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要么可能两个都是问题。这一点才是应该说，尤其在中国生活的人啊，应该回过头来思考的。
好的，非常感谢黄清龙黄理事长还有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